在开始的时候呢，让我们都有一个简单的祈祷，预备我们的心来到进入。亲主，我们去多谢你，今日主日是你自己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是要欢喜快乐，因为主你已经复活，你已经胜过死亡。求主你让你自己复活的大能都能够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无论我们这一刻所经历的是不同的事情，无论是困难困迫，主啊，我们求你的灵来到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与你来到去相近，让我们的灵也都能够更新变化，求你来到帮助，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日生命那个的来源，成为我们每一日那个的供应，求你来到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好，今日我们会来到去讲约拿书的第三章，咁亦都系嚟到去讲到差不多尾声的阶段。咁今日咧就系讲到最开始的时候，第三章的开始就系话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咗约拿啦。吓，咁喺开头的部分咧，你会发现那些嘅经文好似都是似曾相识咁样。不过呢一次咧，同第一章是有所不同的，上帝的话语咧冇再受到拦阻啦。呢一次咧，上帝吩咐约拿，佢就去行动啦。我哋见到上帝的话语从神到约拿，再到尼尼微人，然后再传到去王嗰度，然后再喺王嗰个嘅影响底下，亦都去传翻地俾嗰啲嘅百姓，然后呼吁佢哋嚟到去悔改。最后呢个嘅画面又传翻去神嗰度。咁我哋见到嗰个嘅劇情嗰个发展呢，其实係好有規律嘅，呈现咗一个叫做 U 型，或者你可以叫做 O 型咁样嘅结构，即係一个嘅循环咁样嘅结构。所以宏观嚟到去睇，就係话喺第三章从头去到尾呢，都係上帝用自己嘅话嚟到改变咗佢自己。不过呢，喺呢个过程入面，佢改变咗约拿，改变咗尼尼微城的所有人，上帝回心转意，这些恶人也都是改过变回好人。所以如果约拿书第三章就是停在这里的话，或者停在第三章的话，可以说是一个大团圆结局。但是偏偏如果我们去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第四章，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循环里面，为什么没有约拿的呢？就是其实摆在第四章。第四章就是说呢，约拿其实是投诉上帝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改变，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反高潮这一幕。咁令我们不禁再去仔细研究第三章，究竟在第三章里面这一系列的改变当中，有没有一些细节可能我们以前是错过了的，或者误解了，有没有留下了一些伏线，以致约拿他有这样的改变呢？究竟约拿他在第三章里面那个的改变是不是真实的呢？抑或上帝这个的改变的行动真是充满争议性的呢？所以我们带着这系列的问题来去看，就是在约拿书第三章里面当中，这三个不同的单位他的改变给我们有些什么的提醒，或者有些什么的启示呢？首先我们来到去看第一部分，就是首先来到去看约拿的改变。约拿在经文第一章第一节至第四节这样说，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起来往你们未大城去，把我告诉你的信息向其中的居民来到宣告。约拿就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到你们未去，你们未是一个极大的城，约有三天的路程。约拿进去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过四十日，尼尼微要倾覆了。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这一次约拿他没有再逃避了，而是照住耶和华的话就出发了。表面上看来，我们都会理解，就是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很明显就是上帝有恩典给他，就好像福音一样，给我们有第二次那个机会。所以约拿呢，按我们来说，就是说应该是感受到那个恩典的时候， 冇再退縮啦。但係如果我哋又有印象嘅話咧，我哋記得約拿佢喺預福入邊祈禱話咧，佢會還願嘅。照理嚟講咧，佢經歷咗呢一番死裡逃生嘅經歷之後咧，佢應該係即刻就起程嚟到去履行上帝嘅使命啦。因為其實上帝第一次嘅呼召咧，相信佢都仍然記得嘅，係咪？上帝嘅呼召咧仍然有效嘅。如果佢真係有個覺悟嘅話咧，就唔需要有第二次嗰個呼召。所以有研究嘅人認為咧，第二次嘅呼召咧，一方面可以理解做咧，確實係上帝嘅恩典，但另外一方面咧，亦都顯示咗約拿佢其實唔係真係從呢個嘅漁夫嘅事件入邊咧學到咗應有嘅教訓啊！如果上帝嘅呼召冇再次臨到佢，冇再去催促佢嘅話咧，佢好可能就會停喺原地啦，就唔會再踏上呢個嘅宣教嘅路程。所以佢係咪真係預備好咧？呢個係打一個嘅好大嘅問號啊！造成讀者點解有一個咁樣嘅印象咧？咁我相信咧，都結合喺咧佢之後喺經文入邊咧有一個咧好反常嘅表現啊！特別咧，佢係對尼尼微城嘅人嚟到去宣講嘅時候咧，可以話係創造咗歷史入邊嘅之最嚇。至少咧喺成本聖經入邊咧係一個咧最簡短嘅宣講，再過40日，尼尼微城咧必傾覆了。喺原文入邊咧，原來淨係得5个字嘅啫嚇，5个字。你5字真言報道法啊，相當之直接同埋簡單，冇提過任何關於上帝嘅名字，亦都冇提供任何解救嘅方案嚇，就係提出一個好似好恐怖嘅末日嘅宣告，再過40日，你哋就滅亡啦。除了这个最简短的宣讲之外，它也很可能是一个最悭力的宣讲。经文说它要走遍尼尼微城其实是要3日的时间的。但约拿在这里用了多久？1日的时间。即是用了1/3的时间就完成了它的任务了。比预期入面是快得多。所以当读者看到这些细节的时候都好可能咧，對約拿呢個改變咧打一個嘅折扣，認為佢似乎係不情不願咁樣被逼踏上咗呢個嘅呼召嘅旅程嚇。不過咧都係比第一次好嚇。但係亦都有啲人從另一個角度嚟到去睇咧，就係話咁樣睇約拿係唔啱嘅，因為佢哋覺得約拿其實係充滿熱情嚟到去履行上帝呢個嘅呼召嘅。甚至原來要花3日的時間來到完成的任務，在他的不懈努力底下呢，用了1日就完成了，超額來到去完成了。因為他認為自己所宣講的這個的福音，或者是我們所講的和音，即是再過40日，你們未成必傾覆了，跟他一直以來那個的信念，就是外邦人不配得到救恩。如果你記得上次的祈禱，他有這樣類似的比較，外邦人他們是不理解的，所以這個的概念和他的宣講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在這種這樣的熱情來到驅動底下，約拿他很高效地完成了他的任務。這個也都解釋了，就是為什麼他在之後你們未成沒有被上帝傾覆的時候呢，他有一個完全相反的反應，他就向神大大地發怒，因為他自己那個的預期和那個結果呢是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們看到對於約拿這個改變呢，其實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和版本。有些人覺得約拿他是一個情願的改變，但有些人覺得約拿只不過是一個不情不願的改變。不知道你自己更加看好哪一個的版本，或者哪一個的版本更加符合你的看法呢？但對我來說，我認為故事發展到這裡，其實更加重要，我們要看到兩點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一方面，約拿雖然為神改變了，但其實他不是真正知道 上帝想去改變的地方在哪裡。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呢，作為先知的約拿呢，他很可能不知道自己宣講的信息是什麼。因為傾覆這個字呢，在舊約裡面呢，固然可以解作一個的滅亡或者完全毀滅的解，但另外一方面呢，亦都可以解作呢有一個的反轉或者有一個的改變這樣的意思。所以約拿他不知道的就是呢，他自己以為自己宣講一個的和音，但其實同時也都是宣講一個關於盼望和轉化這樣的信息。傾覆和祝福呢，其實是一體兩面的。事實上呢，只要約拿他稍微留意的話呢，就不會被自己那個的理解所充分了頭腦。他不難理解自己其實所宣講的和音背後呢，是有福音的。因為如果上帝真的定義要滅絕這個尼尼微城的人的話呢，他沒有需要派約拿來到去示警，他直接來一個的皇天擊殺，或者好像他來到去毀滅所托瑪俄摩拉那樣，很直接，不需要再來到去勞動約拿了。再加上傾覆這個的信息是帶有四十日的時間，即是告訴他們有一個的緩衝期的。為什麼這樣做呢？很明顯就是要給尼尼微城的人預留了一個的悔改的機會。因為在聖經裡面四十都是講緊一個的試煉和考驗啦。所以俾我哋睇到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話先知佢亦都有可能唔知道自己所傳講緊嘅先知嘅信息。約拿佢嘅改變好可能係真實嘅，但佢嘅生命都同樣需要被反轉過嚟，先能夠真正明白佢自己傳緊嗰個嘅信息同埋福音。就好像我成日都跟大家讲，就是说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最大的祝福呢，就是福音会再一次传回给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被福音所颠覆，所倾覆来到去改变。就好像我自己在过去牧会有一段的时间，我做青少年人，有时跟青少年去倾偈，或者跟一些领袖开会的时候呢，他都表示，教會青少年的群體都很想有增長，很想有改變，然後我們就一起制定一些計劃來到去傳福音，樣最終都有一個的不錯的成績，有十多人可能去到三十多人。但同一時間問題也都來了，開始有一些聲音來到浮現，有一些信二代就表示，為什麼所有東西好像都是遷就那些新人呢？為什麼那些資源又好像分配得 不公平呢？等等。在這個位置呢，也突顯了一點呢，我們沒錯，我們是知道要傳福音的，但其實很多人不知道所傳福音的內涵在哪裡。他們所了解那個的傳福音呢，不過是一種的人數增長的工具，是一種的手段。但真正的福音是什麼呢？他們可能很可能是不知道的。真正的福音其實是要傾覆我們的生命，是要反轉我們的生命。不單單只是對於那些的未信主的人來說，還是對於那些已經信了主的人來說。就好像在那個浪子比喻裡面，有一個大兒子，他看到他的父親設宴來到款待那個小兒子，為他那個的回歸來到慶祝的時候呢，他就大大感到不悦了。為什麼要破費在這個的敗家仔身上呢？但是爸爸，你好像對我那個的努力視而不見。父親就是這樣提醒他說，兒啊，你常與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意思就是提醒這個的哥哥，不要因為父親來到殷勤款待這個弟弟，就忽視了他本來所享受的一切。爸爸說，其實家裡面一切都是你的。什麼是不公平呢？舊的人 他已经拥有了救恩，上帝的祝福一切都是他的，但是新的人呢很可能没有。所以从救恩的角度你都去看什么是公平呢，就好像保罗说我们是甚至欠那些人的债。弟兄姊妹，我们中间可能从来都不缺乏传福音的人，但缺乏的是真正明白福音的人。福音不是教会增长的工具和手段，福音是倾覆我们生命那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真的要有一个预备，或者我们要预备好，就是一是我们就不要去传福音，一旦我们开始了传福音的话，其实就是邀请上帝来到去翻转我们的生命。虽然我们可能难保和约拿这样有一个这样的心路历程，觉得不解或者觉得迷惑，但结果呢我相信是祝福的，无论是对他自己来讲或者对那些福音对象来讲是一个的祝福。正如接下来的经文我们看到，就是约拿所传的道虽然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快的或者是一个的最简短的信息，但是呢就带来了一个的很惊人的改变了。第五节就说，尼尼未成的人就信服上帝，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上了一个的麻布或者麻衣。第四章我们知道，就是这里最大同最小的人呢至少有12万人。我们看到就是最反传统的约拿呢，他所传道带来的果效呢很可能也都是最史无前例那么多的。他那个的报道的果效呢不单单只体现在那个人数，还体现了在那个的层次那个层面。我们看到有三个重复的字眼，就是那个的麻衣或者那个麻布，在第五节、第六节、第八节分别出现了三次，而所穿戴的对象呢都是有所不同的，分别是百姓，分别是尼尼未成的王和所有的牲畜。我们看到就是透过这三个不同的群体作为一个的代表，可以看到反映这次的信息是充满影响力的，遍及整个尼尼未成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落，从君王、百姓到牲畜，凡有气息的都似乎一网打尽了。当然我们不知道是否因为约拿传福音很有能力，但我们好像相信就是说，当上帝的话语真的被打开的时候，就带来了真正的倾覆，完全翻转了尼尼未成的每一个的角落。尼尼未成的王甚至的牲畜，他的回应和行动都带来了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他们比起先知约拿似乎听话得多，一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就立刻顺从。约拿他自己至少要在这个黑夜，在这个鱼腹里面经历了3日3夜的面壁思过，才能够勉强有一个的改变。但尼尼未成的人呢，本来需要3日的功夫，现在1日就回转了。表面上约拿呢是跟他们有一个的比较，但同时间也都引发我们有一个的思考，就是如果上帝的仆人都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到去雕琢他，来到去施工在他身上，本来要3日，现在1日就听到改变的尼尼未成的人，他们的改变是否真实的呢？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的改变呢？尤其我们知道在之后的历史，其实过了差不多100年左右，尼尼未成就已经被上帝所审判灭亡了。所以我们去了解，就是说他们的改变或者一个的真正的改变需要什么呢？我们去看一个很重要的经文，第九节那里，我想王这番的说话呢正好反映了尼尼未成的人对于悔改那个的理解。第九节
他说谁知道神也许会回心转意，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呢？咁样，
嗱呢度有几个嘅词语系嘛？边个知道呢？也许啦，咁样吓，
其实系喺第一章嗰个嘅经文都出现过啊。当嗰个水手喺嗰个嘅危急嘅关头入边咧，嚟到叫醒约拿，佢都同佢讲话：起嚟，求告你嘅神明，或者你嘅神明能够帮助我哋，使我哋不至灭亡。无论是水手又好，或者是尼尼微城的王也好，或者所反映的就是外邦人背后对于这个的改变，或者对于这个信仰的理解，他们是对于那个的不知名的神明是保留着一种的敬畏和一种的开放性。就像保罗在雅典传道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个很经典的说话，他说：诸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我到处走走的时候，仔细观察你们所敬拜的，发现一座坛，上面写着献给微色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在这里我们见到就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外邦人的信仰对于自己所不认识的是保持一种的开放和一种的了解，不愿意放弃任何可以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所以也解释了为什么外邦人他有这么大的动作来到去改变呢？甚至连那些牲畜也都要去一起来到去改变呢？因为他看到那个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反观和外邦人那种的对比，不可知那种的对比呢，约拿在这卷书里面呢就是另外一个版本了，是充满了对上帝有一种的熟悉的。第一章十二节说，我知道啊，造成这个风浪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的。在第四章第二节也都说，我知道上帝你是有因为有怜悯的，所以呢我就走路了。这样所以约拿因为知道上帝，认识上帝，就衍生出了一种的悖逆的行动，甚至处处呢和上帝来到对着干，让我们看到一个怎样的启示呢？外邦人他对信仰的态度呢，就是谁知道呢？也许这样。但是上帝的仆人或者上帝的先知呢，就是对上帝好像很多的知道，充满了一些的肯定。所以给我们一个的怎样的启示，就是约拿因为对上帝有所认识，但是就不留下空间给上帝来工作。很多时候他以为的只不过是一种的表面的解读，就好像他所理解那个的福音的信息，除了倾覆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的。约拿他只不过是选择自己所相信，他以为这样就是对上帝的一种的知道。其实这种是一种的一厢情愿的知道，甚至是会限制了上帝的作为。就好像有时我们都会为一些的问题，譬如一些的教义，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呢？又或者灵恩有没有问题的，这样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得很多，所以我们就有一种的笃定，跟人来到去争吵，甚至带来一种的分裂，成日都会见到。我们以为自己真的对上帝有一个的真知道，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大部分的人很可能都是源于好像约拿这样有一种的自信，这种的对上帝的知识，如果从约拿那种的信仰气质我们来到去看，就是其实这种的人他那个的生命好像很多时都是充满了灵觉的，一意孤行的，有没有这样的见到呢？他们那个的信仰的气质其实也都反映了他对上帝是不是真的有真知识呢？是不是有真知道的呢？对于我来说，一个的好的信仰呢，其实不是说一个 很复杂的信仰，不是说你要读到很高深的神学，对我来说呢，一个的好的信仰应该是有一个的活泼的灵命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是比较容易接纳到一些新的事物，也都会将信仰联系到生活，有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不是每一次听到跟自己不同的时候呢就立刻起晒杠，或者听到跟自己不同的时候呢就立刻表示反对。因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有一个这样的活泼的生命呢，其实就是反映我们不会将上帝放在我们自己的框框里面。所以外邦人这种的信仰的态度，大概或者对于约拿来说呢，可以是一个的很好的补充，不要为上帝设下了一个框框，对上帝的主权是保持一种的开放性，因为我们不是上帝，也都不存在了一种的上帝的视角。不过外邦人呢，他们的这种的不可知论呢，也都不是说我们要全盘接收的，他们这种的不可知论呢，其实也都需要得到修正。他们要真的知道这个上帝不单单只是一个的，或者不是一个的未知的神秘的力量，这个的上帝是有属性的，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他们也都要知道上帝的作为。更加重要的就是他们要知道这个呢是跟人立约的神，他们是邀请我们跟他建立关系的上帝。有研究旧约的人呢指出了一点呢很有趣的，很可能呢大家都未必有留意，你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说呢，在旧约里面呢，上帝是从来没有指责过呢外邦人拜偶像这个问题，只是谴责呢他们道德有问题，就好像这卷的经文这样说，即他们是有很多的罪恶的问题，有很多的道德败坏的问题，但从来呢没有谴责过他们呢拜偶像的问题。唯有一个的民族呢是被谴责，就是以色列了。为什么要谴责以色列拜偶像的问题呢？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是跟神呢有一个的立约的关系，所以呢他拜其他的神明的时候呢就是违背了这个的约了。外邦人呢他没有跟上帝立约的时候呢就不会被谴责他们拜偶像了，最多是被嘲笑说，哎，你拜的神呢是无能的。所以对于外邦人来说，改变行为固然是重要的，但是跟神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才是那个的真正救恩的核心的所在。有一个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呢，才能够带来一个的长远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最大的分别呢，其实不是很多的，不是说他们的道德败坏得很重要，而是他们没有跟上帝有一个立约的关系。这个呢就是呢后来新约圣经呢给我们看到呢很重要。其实我们都是外邦人，但是我们跟他们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我们因着接受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以致我们能够确保我们的改变呢不是一时之间的，而是能够有因着这个关系有一个长远的改变。所以不过这个的圣经或者这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个的很积极的一面呢，就是尼尼微城的人他的改变呢是真实的，不会因为他一百年之后被审判神就轻看了这些改变，他们的改变在神面前呢依然是有价值的。但同一时间也都提醒我们，不应该只是得行为上面的改变，但对于自己信紧什么东西永远都停留在那种或者可能那里。这个也是很多人对于信仰有一种的误解，就是信仰从来都不是告诉我们只是做一个好人，信仰从来都不是一个的道人向善的活动来的，否则呢尼尼微城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主角，可能就是约拿书里面核心的信息。但是不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改变只不过是三章经文入四章经文里面的其中一章这么多。但是我们看到就是真正的改变就是好像约拿这样，对上帝 是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就不是一种单方面的认识。这个呢反而是约拿书里面一个很核心的信息。真正的改变来自哪里呢？除了行为上面的改变之外，还有一种对上帝认知是一种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重要就是说，神是会藉着不同的事件来到去改变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因为祂本身就是那个会改变的上帝。第十节那里说，于是上帝就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了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最后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上帝因为尼尼微城的人改变，他也都作出了改变，不将所说的灾来到去降在他们身上。上帝会改变，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上帝会改变，所以我们会祈祷，所以我们会帮其他人来到代求。上帝会改变，所以有些人会在弥留之际来到去悔改。上帝会改变，很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呢，又好像不是的，我怎知道这个会改变的神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上帝呢？是一个五时花六时变的上帝呢？对于有些人来说，上帝会改变呢，其实都是一个呢，未必是一个最好的消息。要了解这一点呢，我们就做一个很简单的数学的问题。数学呢，如果大家有学过数学，大概都会有印象呢，就是一个常数，有一个叫做 constant， 有一个叫做变量，或者一个变数，有些东西是可以变的 variable。 在圣经里面呢，上帝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上帝，这个呢就是上帝那个常数来的。上帝是守约的，他跟以色列人立了约，纵使呢以色列人常常失信于上帝，但是上帝呢永远不会失信于他们，一直都持守着他跟亚伯拉罕之间的约，直到今天。所以以致我们今天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信守当日跟亚伯拉罕之间的约。上帝是慈爱的，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其实最后这节的经文，虽然我们看到上帝是因为尼尼微城的人改变他而改变，但是从宏观来到去看，就是说不是因为尼尼微城的人感动了上帝。如果我们从头看到尾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上帝从开头就定义来到去给机会尼尼微城的人。因此我们看到在整个故事里面，他先是那个没有改变过的上帝，是吧？他没有改变过尼尼微城的计划，以致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样来到去呼召约拿。因为他的不变，他甚至间接或者直接来到去改变约拿，来到去做出一个的配合，是吧？看到因为上帝他是有不变的，以致呢他愿意去改变其他东西来到配合。所以基于他这个的属性，他给机会我们来到去回转，不将那些灾祸降给我们。所以上帝的变数呢是基于他那个的慈爱之上的，就不是说他有一种的喜怒无常的性格。更加重要的就是上帝的改变呢，往往呢都是朝向那个的积极那一面来到去发展的。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呢，他乐意改变，乐意去逆转呢本身我们应得的那个的惩罚。而永远不会出现那个的版本，就是呢他本身呢很乐意赐福给我们的，但是临时之间呢改变了主意，收回这些的祝福，将那些的灾祸降给我们。从整本圣经我们看到，我们很庆幸的是从来都没有在上帝的身上发生过有这样的改变。他不是一个这样喜怒无常的上帝，他的改变是基于他的慈爱作出有一个的挽回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好像 耶利米書那裡有一個這樣的把握，耶利米書那裡29章11節說，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是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我們看到上帝的心意其實是從來都是一個的平安和賜福的意念，就不是一個呢降災禍的意念。所以我們值得高興的就是，我們不需要因為見到上帝會改變，甚至上帝會後悔呢，就覺得很惶恐不安，因為他們的改變呢是建基於他的不變之上。在約拿書那裡我們看到，為了那個的不變的旨意呢，他樂意改變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來到去作出那個的配合，以致他能夠將那個的救恩的福氣，將那個的旨意完全的傾覆在我們身上。我們一起來到祈禱。親主，我們去多謝你，因為你自己那個的福音是充滿大能，我們見到